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7号星期四，农历9月15，北京小雨，17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在福建考察时强调，扭住目标不放松，一张蓝图绘到底，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
习近平同蒙古国总统就中蒙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蒙古国总理互致贺电。
习近平向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2024年度颁奖晚宴致贺信。
李强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3次会议。
李强总理出席中俄蒙三国总理会晤。
李希在天津调研。
当前我国粮食库存充裕，夏粮收购顺利收官，秋粮有望再获丰收。
全国家电以旧换新带动销售超过690亿元。
新一股强冷空气来袭，将影响我国北方地区。
以色列空袭黎巴嫩南部市政机构，致16人死亡，黎真主党和以军在黎南部村镇激烈交火。
乌克兰公开所谓胜利计划，俄罗斯称该计划将推动北约与俄发生直接冲突。
以下是详细内容。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在福建考察时强调，福建要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扭住建设机制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的新福建目标不放松，一张蓝图绘到底，继续在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上取得更大进步，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上展现更大作为，在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上迈出更大步伐，在创造高品质生活上实现更大突破，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潘毅报道。
10月15号至16号，习近平在福建省委书记周祖义和省长赵龙陪同下，先后来到漳州、厦门等地，深入乡村、红色教育基地、文物保护单位、自由贸易试验区等考察调研。15号下午，习近平首先来到漳州市东山县考察，该县东南部的陈城镇奥角村三面临海，近年来走出一条以海兴村、以海强村的新路子。习近平步行查看奥角湾海域环境和村容村貌，详细了解海鲜干货和渔获产品交易情况，得知不少海产品购销两旺，村民收入不断增加，习近平很高兴。习近平说，你们村我23年前来过，至今记忆深刻，这次来看到村里发生了很大变化，很是欣慰，很有感慨。新时代新征程，农村一定会有更加光明的前景，农民会有更加火热的生活。村级党组织要发挥火车头作用，带领乡亲们做好海的文章，在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的道路上一往无前。
真心的祝愿你们日子越过越红火。
谢谢总书记，谢谢总书记。
随后，习近平来到谷文昌纪念馆，了解谷文昌同志感人事迹，听取当地传承红色基因情况介绍，同谷文昌干部学院教师学员代表亲切交流。习近平指出，衡量干部业绩好不好，关键要看老百姓口碑好不好。各级领导干部要向谷文昌同志学习，树牢正确政绩观，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真抓实干，久久为功， 把丰碑立在人民群众心中。学习古文昌同志，不仅要高山仰止，还要见贤思齐，像他那样做人为政。在关帝文化产业园，习近平听取当地加强文化遗产保护、推进两岸文化交流等情况介绍。他强调，文化遗产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贵财富，要保护好、传承好。16号上午，习近平在厦门考察了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厦门片区。他参观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成果展，听取当地扩大改革开放、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等情况介绍，同综合服务大厅窗口工作人员互动交流。习近平指出，厦门特区经过40多年发展，发生了当年难以想象的巨大变化。今天抓改革开放，无论深度还是广度，都比过去要求更高了。福建和厦门要适应形势发展，稳步推进制度型开放，对接国际高标准，深耕细作，多出一些制度性、政策性成果，为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再立新功。16号下午，习近平在厦门听取福建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对福建各项工作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并对下一步工作提出明确要求。习近平指出，要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上闯出新路，加快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加强高能级科创平台建设，实施科技重大攻关行动，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完善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政策和机制，营造更加完善的创新环境，更有吸引力的人才环境，牢牢守住实体经济，巩固传统产业优势，大力推动转型升级，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塑造产业发展新优势。习近平强调，要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上奋勇争先，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突出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继续大胆试、大胆闯、自主改，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创新发展靖江经验，充分激发全社会投资创业活力，聚焦人民群众所思所想所盼，优先抓好民生领域各项改革，深入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主动对接区域重大战略，深度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打造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巩固拓展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节点、重要通道功能，建设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习近平指出，要在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和城乡融合发展上做出示范，健全深化山海协作机制，加强山海统筹，强化功能互补，深化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构建从山顶到海洋的保护治理大格局，加强重点领域、重点流域、重点海域综合治理，扩大生态环境容量，强化乡村全面振兴与新型城镇化有机结合，加快城乡融合发展步伐，壮大县域经济，加快老区、苏区振兴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严守耕地红线，树立大农业观、大食物观，打造特色农业产业集群，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发展森林食品、林下经济，不断挖掘培育森林粮库、钱库，推动福州厦门加快建设全国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做大做强海洋经济，加强对台风、地震等自然灾害防范，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习近平强调，要在提升文化影响力、展示福建新形象上久久为功，传承弘扬红色文化， 建好长汀、宁化、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深化革命史料和革命文物研究阐释，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坚持不懈做好以文化人工作，积极推进移风易俗，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把文化旅游业培育成为支柱产业，促进两岸文化交流，共同弘扬中华文化，增进台湾同胞的民族认同、文化认同、国家认同，依托宗亲、乡亲、祖地文化等纽带，广泛凝聚侨心。习近平指出，要教育党员干部继承优良传统，更续红色血脉，继续发扬敢为人先、爱拼会赢的开拓创新精神，锐意进取、善作善成，树立和践行造福人民的政绩观，不忘初心，担当作为，廉洁奉公，永保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深化整治形式主义，切实为基层减负，全面落实四下基层制度，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提升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效能。习近平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全力抓好第四季度经济工作，努力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贺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蒙互为重要近邻，蒙古国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两国建交75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睦邻友好大方向，持续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蒙关系发展，愿同总统先生一道努力，以构建两国命运共同体为引领，推动中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呼日勒苏贺表示，蒙中建交75年来，双方稳步发展友谊，持续夯实互信，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我愿同主席先生一道，推动草原之路发展战略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为两国发展做出贡献，为两国人民增添福祉。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蒙古国总理奥云额尔登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蒙方一道，以建交75周年为新起点，推动两国在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合作共赢。奥云额尔登表示，愿进一步深化蒙中传统友好关系，共创两国关系的光明未来。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10月15号向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2024年度颁奖晚宴致贺信。习近平对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为推动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做出的不懈努力表示赞赏，对威廉·福特获奖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攸关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中方始终按照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原则处理中美关系，始终认为中美各自的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两国应该成为对方发展的助力而不是阻力。中国愿意同美国做伙伴、做朋友，这不仅造福两国，也惠及世界。习近平强调，今年7月，中国共产党20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对中国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系统部署。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志，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中国将加大制度型开放力度，持续建设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发挥超大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为中美合作带来更多机遇。希望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和各界朋友继续关心支持中美关系，继续积极参与中国现代化建设并从中受益，多来往、多交流，不断深化互利合作，共同把旧金山愿景变为实景，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同日，美国总统拜登亦向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年度颁奖晚宴致贺信。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当地时间10月16号在伊斯兰堡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3次会议，上合组织成员国观察员国领导人等与会。李强表示，今年7月的阿斯塔纳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同各成员国领导人就携手建设团结互信、和平安宁、繁荣发展、睦邻友好、公平正义的上合组织共同家园达成重要共识。建设这样的共同家园，需要有更坚实的政治基础、更可靠的安全保障、更紧密的经济纽带、更深厚的情感连接、更协调的多边合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把元首共识落地为有效行动。一是围绕使命任务加强战略对接，制定好上合组织下个10年发展战略，画好各领域合作路线图，加强战略沟通，通过对话消弭分歧，增进互信。二是紧扣发展需求，拓展务实合作，深化减贫、数字经济、绿色发展等合作，提升地区贸易投资便利化和互联互通水平。三是聚焦主要风险，做好积极应对，抓紧建设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综合中心、禁毒中心等。四是顺应民众期待，扩大人员往来，建设好上合组织数字教育联盟，办好民间友好论坛等品牌活动。与会各方表示，各方要积极落实阿斯塔纳峰会成果，密切团结协作，加强共建一带一路与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深化经贸、安全等领域合作，拉紧人文纽带，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共同促进地区和世界持久和平与共同繁荣。李强同成员国与会领导人签署并发表联合公报，批准上合组织建设相关决议。
国务院总理李强当地时间10月16号在伊斯兰堡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3次会议期间，同俄罗斯总理米舒斯京、蒙古国总理奥云额尔登举行中俄蒙三国总理会晤。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三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蒙三方合作总体保持稳健发展势头。中方愿同俄蒙两方以三国元首共识为根本遵循，把准政治方向，着力落实三方合作中期路线图，聚焦中蒙俄经济走廊等重点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携手续写新时代三方合作新篇章。米舒斯京和奥云额尔登表示，俄方蒙方愿同中方携手加强欧亚经济联盟、草原之路发展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加快构建中蒙俄经济走廊，推动三方合作取得更多成果。
国务院总理李强当地时间10月16号在伊斯兰堡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3次会议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理米舒斯京。李强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势头，中方愿同俄方进一步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战略协调，拓展贸易、能源、制造业、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为实现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促进世界繁荣稳定做出应有贡献。双方要共同推动上合组织更加团结进取，促进组织更有活力，合作更加务实，成果更为普惠。米舒斯京表示，俄方愿同中方一道，加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同欧亚经济联盟对接，深化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两国关系持续深入发展。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0月14号至16号到天津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牢牢把握党的20届三中全会对深化全面从严治党作出的部署要求，坚持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 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新成效，更好服务保障，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李希来到天津港第二集装箱码头公司、中海油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天津智能制造分公司、武清京津产业新城、铁科华铁经纬天津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听取对政风肃纪反腐的意见建议。他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要督促各地区各部门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在大黄埔湿地自然保护区，李希要求严肃查处生态环保领域违纪违法问题。在天津大学天开高教科创园，李希强调高校要强化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把严的基调坚持下去。在津南区会馆村，李希要求持续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了解纪检监察机关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和中央纪委三次全会部署情况，并就做好下一步工作听取意见建议。他指出，三中全会着眼提高党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领导水平，对全面从严治党提出新的更高要求。纪检监察机关要立足职能职责，积极担当作为，要健全政治监督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机制，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和三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要健全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同查同治机制，推动形成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和良好发展环境，要建立经常性和集中性相结合的纪律教育机制，不断巩固深化党纪学习教育成果，要深化纪检监察体制改革，着力提升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水平，要贯通履行监督专责和协助职责，推动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落实到位。李希还到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要求纪检监察干部学习感悟革命先辈崇高风范，以自我革命精神锻造纪检监察铁军。陈敏尔参加调研。
本周是我国粮食安全宣传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表示，当前我国粮食库存充裕，夏粮收购顺利收官，秋粮有望再获丰收。截至目前，主产区累计收购秋粮超200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夏粮产量2995.6亿斤，比上年增加72.5亿斤。主产区各类粮食企业累计收购小麦6683万吨，早先到773万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
整体上看，主产区小麦和早先到收购价格保持平稳，均高于最低收购价格水平。
国家粮油信息中心预测，2024-2025年度我国三大谷物继续保持平稳态势，小麦、稻谷口粮品种库存占比超过70%。国家粮油信息中心首席分析师王晓辉表示，我国口粮供应绝对安全。
目前国内的谷物总体供需宽松，库存充裕，既能充分满足居民日常消费需求，也能有效应对重大自然灾害、突发事件对粮食市场的冲击。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中国人民银行科技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做好重点地区科技金融服务的通知，指导和推动北京、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科技要素密集地区率先构建适应科技创新的科技金融体制，探索科技金融新模式。
为引导信贷资金快速直达基层小微企业，金融监管总局、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牵头建立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两部门要求各地区县工作专班深入园区、社区、乡村，全面摸排融资需求，打通金融惠企利民的最后一公里。
商务部全国家电以旧换新数据平台显示，截至10月15号，全国家电以旧换新申请人数达到2066.7万名， 1013.4万名消费者购买了八大类家电产品1462.4万台，享受131.7亿元中央补贴，带动销售690.9亿元。
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我国中东部将有大范围降水，今天雨雪进入最强时段，随后新一股强冷空气将来袭，预计18号到19号华北北部、东北地区中南部下降10至12摄氏度，局地降温超过14摄氏度，北方多地需要关注大风降温天气带来的影响。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本台消息，黎巴嫩方面16号说，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城市奈拜提耶的市政府大楼发动空袭，导致至少16人死亡，52人受伤。奈拜提耶市长在空袭中丧生。黎总理米卡提当天发表声明，表示强烈谴责。他强调，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已经扩展到对整个黎巴嫩国家的攻击。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16号发表声明说，以军一辆坦克当天对联黎部队位于黎南部基拉村的一座瞭望塔进行了射击。以色列军方16号表示，联黎部队的基础设施和部队不是目标。以色列国防军16号宣布，在黎南部的一次空袭中炸死了真主党卡纳村地区指挥官哈里里。黎真主党方面对此暂无回应。黎真主党16号称，和以军在黎南部村镇卡扎发生激烈交火，造成以方多人伤亡。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6号抵达约旦进行访问，他对媒体表示，伊朗与美国的沟通渠道一直存在，并将继续保持开放。联合国安理会16号就巴以局势举行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在发言中提出，必须维护和重振国际人道法的权威，必须维护和重振安理会决议的效力，必须维护和重振两国方案的政治前景。望美方响应国际社会的强烈呼声，支持联合国为实现立即停火采取进一步行动。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号在乌最高拉达议会介绍了所谓的胜利计划，该计划包括乌克兰需要得到不设条件加入北约的邀请等关键点。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6号表示，泽连斯基正将北约推向与俄罗斯直接冲突的境地。美国总统拜登16号宣布了一项价值 4.25 亿美元的对乌克兰安全援助计划。
朝中社17号报道，朝鲜已完全封闭连接韩国的公路和铁路。
总台报道员16号获悉，针对因福岛第一核电站核事故而前往广岛县避难的福岛县等地居民，要求东京电力公司和日本政府支付约4亿日元损害赔偿的诉讼，广岛地方法院当天作出判决，要求东京电力公司支付总额约2400万日元的赔偿，但驳回了原告方对日本政府的索赔要求。
根据尼日利亚应急机构16号消息，该国北部一辆油罐车爆炸事故已造成至少140人死亡。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孙勇，主播陈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